李靖啊，明天就要离开无量观了，心里他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。老实说，他是个重感情的人，离不开三位老恩师。但是呢，又老大不小的，师父说的千真万确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也得出去练的练的，还非走不行了。换上苏家的衣服，然后戴上帽子，对着铜镜前后左右一照，自己挺满意。难怪老师说自己长得不错，自己看了看也挺高兴，是长得不错啊。平头正脸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嘴唇也挺红，牙齿也挺白，挺好。自己啊，欣赏自己半天，哎呀，难得今日清闲，到外头溜达溜达。他一转身到了庙后的天台，这个地方叫天台，是一块巨石周围修的栏杆。这天台可够高的，往下一瞅都眼晕，下面就是断魂谷，眺望太湖，尽收眼底呀、啊！哎呀，夜晚风这一吹是心旷神怡，仰望太空，月亮还挺亮，也不知道今儿是初几了，还是十几了，都过糊涂了。他心里就胡琢磨着，明天走第一站上哪儿去呢？对了，我是否回原地走一趟，到我们原来住那地方我看一眼呢？我小时候那些事儿我还恍恍惚惚记得呀。再到我父母的坟前烧点纸啊，对，我回家乡去一趟，到陕西三原县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正想着呢，冷不丁一转身，听见身后有人乐，乐声跟银铃一样，那个水灵。什么人？离着他不到三丈远，站定一人，正是分别三载的白文秀，那个漂亮小伙突然出现在天台。哎呀，李靖恍恍惚惚如在梦中啊，惊呆了半晌，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，也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怎么的。就见白文秀乐呵呵走到他近前，小兄弟毕业了，你的三位老师打发你下山，明天就去闯荡江湖，是也不是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甭问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嘛。不过兄弟，我来给你送行来了，在送行之前呢，咱哥俩好好唠吃唠吃。你三位老师嘱咐你那些事儿呢，我还记得，比方说不准奸盗邪淫。对呀、啊，这一条至关重要。你瞅兄弟你长得是五官英俊呢、啊、姑娘媳妇有几个不喜欢你这样的呢？难免招花引蝶呀，你要洁身自守，这还是对的。那么你老师又告诉你不准吃酒带醉误事，这也对，的确如此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吃。你想喝酒喝出瘾来，烂醉如泥，把正事儿都耽误了，这是值不得的、哎、另外喝酒误事者，甚至把妻子丢了，把家庭丢了，甚至亡了国了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呀、啊、另外呢，让你少开杀戒，千万不要滥杀无辜。这说的也对，本来嘛，你又有能耐，你又有本事，又年轻又骄傲，一旦失手把人打伤或者杀害了无辜者，你那罪呀可就大了。看来你师父嘱咐的非常对，但有一点你这三位老师都没说到，我有点不赞成啊。 他们还多少有点不合格。哪一点没说到？你看，最重要的一点他忘了。他为什么教给你能呢？你学本事的目的是什么？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呀，对不对？你得上保其国，下护其家，这是学能力的主要原因。杀恶人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这是侠义道的本色。还有一条很主要的，你得报效国家呀。我说兄弟，你知道不知道当今的形势？
我
不知道吧？难怪呀，你在这儿光学艺了，不跟任何人接触，消息闭塞，与世隔绝呀。你哪知道现在的形势啊？隋文帝杨坚死了，他儿子杨广继位了，国号还是大隋，皇上换了。这个杨广是个六短之君，你知道不？李靖脸一红，什么也不懂，跟傻子差不多少。
我不清楚。
不清楚？嘿呀，遗憾呢。六短之君就是有六件最缺德的事情，也就是短处。弑父夺权，欺娘戏妹，镇兄屠嫂，这叫六短。
我
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你听我说，他爹隋文帝杨坚怎么死的？让他给毒死的。儿子毒死爹，目的是什么？为了篡权，他想取代他爹，不择手段。还有这么缺德的吗？跟畜生合一呀、啊！他爹的妃子，他看着不错，他给霸占了，有这么干事的吗？跟你爹在一个被窝睡觉一天，那是你娘啊！你爹死了，你把你娘夺过来了，这不是欺娘吗？这不是畜生吗？另外，他妹子长得不错，呀哈。他看他妹妹琼花公主长得动人，他要娶他妹子，你说是人吗？还有点人性吗？杨广大言不惭，还说过那么几句话，说什么？说生我者不可，我生者不可，与者无不可。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？生我者就是他亲娘，他生的我，这不行，不能有男女的私情。我生者不可，我生下的姑娘，我的女儿，那就不行。愚者无不可，混账逻辑，哪有这种说法？难道说三亲六故全不顾了吗？他就是这样一个昏君呐、啊！他用毒药酒毒死他哥哥杨勇，他霸占他嫂子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总之，这些臭事都是他家庭的私事啊。那么对国家来说呢，重用奸臣，迫害忠臣，悬秤卖官，堵塞贤路，奢侈浪费，无耻之极，抓兵拉夫，各地动武啊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惨不可言。因此，现在的形势逼反了十八路反王、六十四路烟尘、七十二家英雄好汉，所有的地方都揭竿而起，天下动荡，四外是刀兵滚滚呐、啊。就你学艺的这周围，也是一片狼烟，你知道吗？你正好这时候下山了，兄弟，你考虑没有？你怎么办？你应当匡扶正义呀、啊。应当选择民主，把你学的能耐学有所用，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呢。那你老师怎么不说这条啊？仨老师啊，一对半饭桶啊，鼠目寸光啊，就告诉你那些闲班，这重要的大事怎么没向你交代？哎呀，李应听这话不爱听，有点碰耳朵，打算反驳几句，但是又觉得没理，他说的 极其有理，所以面红耳赤，有点气短。我呀，兄弟别着急，别，我说这话刺你的耳朵了。哎，忠言逆耳嘛，多在说好话，对方都难以接受。但是你冷静下来，扒嗒扒嗒滋味，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我呢，代替你师父给你提个醒，你呀，应当匡扶正义，扶保民主，明白吗？白兄，那你说当今乱世，那我保谁呀？谁值得我一保啊？学有所用，我用的什么地方？好吧，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我也简单的说几句。哎呀，这十八路反王啊，像夏明王窦建德不行，窦建德不够个英雄，蜀度极长，蜀目寸光，这种人不能成其大事。还有这个瓦岗山的金钱豹子翟让，翟让充其量是个武夫，目光短浅，这个人也成不了大事。还有什么洛阳王王世充啊，是个草包一个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十八路反王都不怎么地。哎，但是有个人你可得留神，谁呀？谁？山西太原留守叫李渊呢、李渊有个二儿子叫李世民，李家父子十分了得呀，特别是这个李世民，我看早晚必成大事。人家爷儿俩把山西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，减轻赋税，减轻负担，那么奖励工商，奖励农业，那山西真是物富民丰啊。我前些时到山西走了一趟，老百姓对李家父子是感恩戴德。听说那李世民年纪不大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冲锋陷阵，提笔能写文章，这个人迟早必成其大事。不信兄弟你看着，将来你下山之后你会他一会，你要能跟李世民携起手来，甚至你给他干活，将来你是飞黄腾达呀，你相信吗？哦，李世民，小弟记下了。算了，这么晚了我也不多说了啊，兄弟你要好自为之。总之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不要听信旁人的谣言，你哥哥我是好人呐，过去你对我的怀疑我太冤枉了，从今以后咱哥俩呢还得多亲多近。是是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正说着，就听有人大吼一声，呔，无量天尊，胆大的妖孽，你是个伪君子伪善人啊，竟敢拉拢我徒弟，这还了得，我们弟兄在此。李靖吓得一哆嗦，回头一看，三位老师徐德言、邢无影、贺无魂出现在面前。这三个人都是道装，各带着军器来到李靖近前。李靖赶紧跪下，师父您什么时候来的？起来，我们来了半天了，你们说的话我们一字不漏全听见了。徐德言说的这须眉结账，转身用手一指所谓的白文秀。我说啊，行啊，哎，冷飞雪，冷飞雪，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啊，明明你是个女人，你非要化妆改扮成男人，你为什么非要缠住李靖不放？听你说的多好听，比唱的还好听，你还懂得形式呢，你还说我们哥仨律师不周，你还做个补充，把我们哥仨贬的是一文都不值啊。你其目的你想拉拢李靖是也不是？静儿别听他的，他是个女魔头啊，站在你面前的漂亮小伙他不是小伙，他是个女的， 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打的交道？你们怎么就这么相识呢？这真叫为师百思不解。李靖一看老师真急了，吓就跪下了。师父，如弟子申诉肺腑，他不是我有意接触他，因为白兄啊给我帮了不少的忙。
给你帮什么忙了？
他不
说了。
哎，不给我到后山采药，什么千年鹿胎草得腾蛇剑，本来我得不到手，全是白兄帮我的忙。白兄帮着我制服了那个老家伙，叫鱼龙变化左臂神剑邓飞仙。要不把他制服，两件宝物我一样也得不到手。就这么的呢，这事我没敢说，我怕你们对他有成见，说出来老师骂我。说是哦，好孩子，瞅你忠厚老实，闹了半天你也说瞎话呀，这么大的事情跟老师都不讲，怪不得你们俩闹得那么贴切，怪不得你们俩那么亲近呢。孩子，你现在被鬼魂缠身呢，你后果不堪设想，孩儿啊，可惜呀，可惜呀。邢无影、贺无魂说话，大哥不必动怒，静儿是好孩子，咱看着他长大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错就错到冷飞雪这个女魔头的身上，把他宰了不就都完事儿了吗？是啊，三儿说着，六只眼睛盯着所谓的冷飞雪，现在也说不清他到底是谁，但是自称叫白文秀的这年轻漂亮小伙一点都不惊慌。一看三老出现了，他倒背着双手，扒着胸脯，脸上带着冷笑。我说三位啊，你们懂不懂什么叫血口喷人不？你们懂不懂陷害旁人呢？就凭你们这个身份，你们这么高的本事，说话负不负责任？谁是冷飞雪？谁是嗜血魔王啊？我看你们三位才是，你们这叫血口喷人。我姓白，我叫白文秀，我住在白云山庄，我得说几遍你们才知道。怎么跟我跟那冷飞雪给搅在一起了？冷飞雪是干嘛吃的？你们说话负不负责任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徐德言点了点头，好，尽管你矢口否认，你怎么说我也能看清你的本质啊！你不要巧言狡辩了。问冷飞雪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干了多少坏事那是你的事，我劝你离我徒儿远点，你要胆敢在他身上花功夫，你可要找倒霉啊。看你年纪轻轻，你赶紧走，你要保证今后再不准见我的徒弟，我们就把你放了，你看好吗？说得清楚。哎，你干嘛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是李靖是你徒弟，怎么你包的底了？交个朋友都不行？我愿意跟谁交我跟谁交，我看谁不错我就跟谁交朋友，我看谁别扭我就宰谁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你管得着吗？你鼻子眼插大葱，你装什么像你？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？你跟李靖吹胡子瞪眼行，你跟我白文秀，你端到旁边去，我不买你的账。哎呀，小畜生，伶牙俐齿，既然不听良言相劝，哥哥兄弟，下手下手，把这女魔头铲除就得了。老哥仨说到这儿，刷刷刷，各晃双掌，要发起进攻，啪啪啪，站了个三角形。李靖在旁边看着，别介，师父息怒，师父息怒啊！怎么，你还袒护他吗？师父，并非弟子袒护他，你们都把我闹糊涂了，他到底是谁呀？ 不管他是谁，对弟子的确不错，他又没诱导弟子干坏事，而且三番五次给我帮忙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呐。师父，你们这要伸手打他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啊呸！无用的东西，别看你武功挺高，你纯属是个混蛋呢、啊！你纯粹是个混蛋呢、啊！你给我闪退一旁，少要啰嗦。白文秀也说话了，兄弟，站在一旁看热闹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别看你撒老师某些方面不错，可某些方面也是混蛋加三鸡呀、啊。人事他不懂啊，他老糊涂了。今儿个替你，我教训教训他们。互不相让，这不打起来等什么？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天台上又多出八个人来，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，跟鬼魂一样飘落在天台上。为首的一僧一道，就听和尚高诵法号。阿弥陀佛，老道打问讯，无量天尊，先别动手，我们来了，也跟着搅和搅和。李靖一看，得，这我没下山之前还真够热闹的。注目观瞧，再看这大和尚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平，长得粗大麻了滑。两个大奶头往下嘟了着，肚子叠成好几折，俩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，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，上秤称一称，没有400斤也得有395斤，太大胖了。这张脸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再看两道抹子眉，一只大环眼，秤砣鼻子，鲶鱼嘴。那位说，你说错了吧，怎么还一只大环眼？对，这位就一只眼睛，这是世外高人，敢当。